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将会在这个周末首先访问新加坡，然后在星期二抵达越南。根据白宫7月30日公布的新闻稿，副总统此行将会就符合双方利益的一系列话题同两国领导人进行讨论。这些话题包括区域安全、全球新冠疫情的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如何共同努力促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一名并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在8月19号星期四在介绍哈里斯亚洲行的记者会上面说，哈里斯之所以前往这两个国家访问是因为印太地区对美国太重要了。他说副总统意识到21世纪的大部分历史将印度太平洋地区书写，他们在那里有持久的兴趣，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专注于这个地区并且进行这次旅行的原因。不过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及阿富汗目前的混乱局面，给了哈里斯的南亚两国之行笼罩上了阴影，美国的可信度和能力因为阿富汗的撤离遭受到质疑。在传统媒体和社交网络平台上面，美军通过直升机再送大使馆人员到喀布尔机场的画面和1975年美国动用直升机在越南西贡目前的胡志明市的大楼屋顶接送美国外交情报人员和越南籍雇员撤离的画面，被不止一次地相提并论。一些反对拜登政府和美国的人来说，喀布尔已经成为另外一个西贡同样的仓皇跑路，就显示了美国无力和不可靠。有分析预计哈里斯在新加坡和越南访问的时候可能没办法不就这个类比作出表态。中国更是发动官方的宣传不遗余力地实施心理战，他说美国亦都会好像放弃阿富汗那样放弃台湾。官方的《环球时报》就发表社论说，美国不顾一切地撤出计划展示了他对盟友承诺的不可靠。美国这次失败比越战的失败更清楚展现了美国的无力，就是他的确好像一只纸老虎。新华社亦都说，有台湾专家看得很透彻，美国一直在风声大雨点小，而且关键时刻必定缩手。美国高级官员在介绍哈里斯亚洲行的记者会上面试图将越南和阿富汗区分开来，他说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国家，处在世界的不同的地方。他又说确保亚太地区海上通道的开放是美国的重中之重，这一点和持续介入另外一个国家的内战是有区别的。白宫官员又说，无论是从经济或是战略上面来讲，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政治影响力以及海上主导地位对美国来讲都是很重要的，这一点不会因为阿富汗而改变。拜登政府官员又表示，他们相信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崛起不会损害美国的伙伴对美国对整个印太影响深远的战略目标的承诺的信任。其中一位官员又说，他们相信他们在整个印太地区的合作伙伴将美国视为坚定的合作伙伴，这些肯定会成为副总统在这次访问之中强调的事情之一。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洛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军从阿富汗撤离的画面确实是灾难性的，拜登政府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不过他认为阿富汗的局势应该不会动摇美国亚太盟友和伙伴对美国的信任。虽然哈里斯可能没办法不做出很多的解释，他又说他认为在东南亚他会被问到很多的问题，关于阿富汗正是发生的一切，这些亦都有可能会导致一些长期的损害，但是这些取决于他们如何来到回答问题，阿富汗局势如何继续发展，以及美国如何履行其他的承诺。他觉得哈里斯在回答有关阿富汗的问题之外，应该亦都会向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强调，美国是印太国家的全面伙伴，无论是在经济上、军事上亦或是环境上。美国官员在哈里斯亚洲行的介绍会上面说，哈里斯此行将会展示美国是印太地区的一部分，并且将继续存在，同时他将会进一步推进拜登政府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目标。自阿富汗局势发生变化以来，拜登总统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在不同的场合都表明阿富汗情况不同，美国对盟友和伙伴的承诺不变。在美国广播公司 ABC 新闻频道星期四播出的一项采访之中，拜登强调阿富汗的情况不同，而且美国一向信守承诺。他说在美国对北约创立条约的第五条做出神圣的承诺，假如任何人入侵或者对他们北约盟友采取行动，美方会做出回应，对日本、南韩和台湾亦都是一样，这些根本就是与阿富汗无法比较的。当时他被问及美国从阿富汗混乱撤军的影响，以及中国媒体对此的反应，拜登上述的讲法甚至引发外界猜测美国是否改变了在台湾问题上面的策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8月17号说，他们对盟友和伙伴的承诺神圣不可侵犯，过去一直如此。而在谈到台湾和以色列的时候，他说美国对他们的坚定的承诺一如既往。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丹尼尔·弗里德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有很多合理的理由，但是美国的撤军的方式的确是混乱，没有计划好，无从辩解。他又认为因为这些问题，哈里斯的访问的确充满了挑战，美国的可靠性也会遭受到质疑，但这些亦都为了哈里斯展述美国的政策和决心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更重要的就是他认为哈里斯的越南之行正好提醒美国人和亚洲人，美国并没有又因为越南在这个看上去灾难性和无可救药的挫折而完蛋。他说哈里斯的越南之行恰逢其时，因为他去越南令到他有机会提醒美国人，他们虽然在越南被打败了，但是他们的国家并没有他们想象的这样陷入灾难之中。是的，那些的确是很可怕，但是他们恢复了，现时他们能够和越南合作。越战结束15年之后，他们还取得了冷战的胜利，事实证明美国并没有因为越南而完蛋。他又说哈里斯应该将这个困境变成为机会，他认为哈里斯应该令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明白，就算阿富汗目前的局势比较差，但这些不会令到美国退却，美国会继续和朋友以及盟友在一起，继续维护国际秩序，继续站在新加坡和越南在一起，不允许自己被中国吓到，亦都不会允许他们的朋友被中国欺负。哈里斯此行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应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崛起。新加坡虽然不是美国的条约的盟友，但是新加坡一直坚持认为美国应该留在亚太地区，并且和美国保持着密切的军事联系。美国和越南的贸易关系日渐增长，同时越南亦都是中国在南中国海权益的强烈反对者之一。上个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亚洲行之中亦都包括了新加坡和越南。传统基金会的诺曼认为，美国高层官员对这两个国家的访问显示拜登政府对这两个国家的重视。拜登总统在宣布美军从阿富汗撤离的时候说，美军从阿富汗撤离将专注和中国等其他优先的事项。他在7月8号的讲话之中表示，美国需要的是专注在巩固美国的核心优势，以应对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战略竞争，这些竞争将是真正决定美国的未来。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台湾问题专家葛莱尔对路透社说，从阿富汗撤军之后，美国可以从反恐战争之中腾出更多的资源，来到更加专注应对中国。葛莱尔说，随着反恐心态的消退，美国会加速转变，为威胁和更好应对和实力接近的竞争者做准备。葛莱尔所指的实力接近竞争者自然是中国，不过传统基金会的诺曼担心美军从阿富汗的撤离可能会令到美国在短时间之内没办法从阿富汗问题上面分心，反而有可能推迟应对中国的挑战。他说这些肯定会进一步分散他们的精力，使到他们不能够专注和中国的竞争，因为这些将会是他们必须要管控的问题，他们不知道他会如何这样发展，他们必须向那里派遣更多的军队， 短期之內他們都會非常關注這一點。是的，這些會分散美國的一些力量，令到美國沒辦法集中精力專注於中國的挑戰。他又擔心從中期來看，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掌權可能會令到恐怖主義分子在阿富汗重新聚集，而這些亦有可能令到拜登政府不能夠完全專注和中國的競爭。以上是美國之音，施陽華盛頓的報導。